Ipawo
先生，谢谢。也感谢各位的发言，我觉得非常有益。这是一份联合研究。我承认，对于这些参与对话的人而言，发展权，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发展权呢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，我们也听到这个课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。极化的，在其他论坛、在其他会议当中，国家代表团就发展权的集体层面提出质疑。我想，关于发展权个体集体层面的味觉的这样的一种争议性，使得国家让我们进行研究。现在看起来，这样的一种争议呢，仍然未决。我们需要对此有一定的结论。研究的另外一个驱动因素，是为在纽约的辩论铺垫。这些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参加发展权辩论的，对于这个问题应该非常熟悉。法律约束文书的草稿从纽约来到日内瓦，有必要对草案当中的一些问题加以澄清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指导对话。这也是研究的一个驱动因素。关于如何去，实际上，我想从个体权利开始。我感谢各位就此所发表的意见。在研究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本身是非常狭窄的。从26段开始，可以看到对于权利进行非常明确的界定。但对于这些论据的基石，不仅仅涉及到发展权，有一些其他的依据，有一些是国际法，我们也对此进行了考察。即便是在宣言的第二条和第三条，发展权宣言，明确指出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际政策，旨在持续地改善整个民众的福祉，确保个人能够有意义的自由的参与发展。我们看到，对于国家所给予的语言是权利，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义务，但是权利也包含在其中。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做出的唯一的论述。大家也可以去看文件，由国际法当中的规定强调国家的权利，国际人权文书如《公民政治权利公约》规定 框架，使得国家能够在国际法之下寻求救济，还有外交豁免方面的规定，也是对于国家的一些权力的救济手段。可以利用资源、外交手段和法律渠道来处理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侵权问题。我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呢，再次抬头了，也许我们需要通过创造性的研究来解决。